好，欢迎大家来到艾尔千家主日的聚会啊！那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美梦，特别的美。你知道我梦到什么吗？我梦到我去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酒店啊，不知道是游轮还是酒店啊。然后在那边有自助餐，哎呀，都是好吃的，在那边就吃这个菜，吃那个菜，特别的享受，整个早晨都在吃东西。那梦中啊，吃这些大餐，特别特别的开心啊，非常的享受。我感觉在梦中，我去这个地方好多次啊，经常在这里吃饭。感谢主，今天你我来到神的家中啊，我们要什么？来享受。大家一起说享受。来到神的家中啊，不是一个重担，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什么？是一个享受。我们一起来享受主的恩典，来享受神的祝福。所以说，有人讲过一句话啊，叫"吃主、喝主、享受主"。信仰是一个享受，是一个开心，是一个喜悦。所以我特别特别的享受每一次与大家聚会的这个机会。感谢主。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叫"成熟的生命永流出恩典"。那今天讲的这个生命啊，有婴孩的生命啊，哎，有小学生、大学生，还有嘛成熟的生命。生命的成长呢，是一个过程。那什么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成熟的生命会由内到外的涌流出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生之功，神都已经做成了，这个叫做恩典，白白的领受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今天当我们越多的涌流着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就越发的成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处的投影片。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说神喜悦什么？神喜悦我们如何呢？这里面讲到说，神喜悦恩典流动。神喜欢是流动的，是活泼的，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什么？是永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里面，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流动。神创造了什么？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大家说有几条河流啊？有四条河流围绕着这个园子。四条河流都是什么？都是流动的，极其的丰盛的。四条河流有金子，有玛瑙，各种的宝石，一切的丰盛都蕴藏在这四个河流的当中。谁喜欢流动？这流动的河流滋养着万物。在伊甸的园中，你知道吗？现在在你的里面也涌流着这生命的活泉，都在涌流。神喜悦涌流，神喜悦流动。我们看到神要带领人去到什么地方？出埃及进哪里啊？进迦南美地。那里面什么也有流动，神喜悦流动。那里留着什么？正好了，留着什么？留着奶，留着蜜。这奶和蜜啊，都是很有价值的，很贵的，今天也很贵，对不对？尤其是蜂蜜，小小的一罐几十块钱，那很昂贵的。可是在那里面却流动着奶，流动着蜜，像河流一样，涌流着神丰盛的供应。所以说，在那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的缺乏。今天你我在哪里呀？我们就在这恩典之地，在基督里，就在这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每天呢，我们都被什么包围着呀？被蜜包围着，甜蜜蜜的感觉。每次来到主的面前，享受主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呢？这是什么？甜蜜蜜的滋味。大家都吃过蜜，对不对？这个蜜的甜不甜呢？哇，放在口中很甜。当然今天我们为了血糖的问题，大家都不太敢吃了。 但是呢，哎呀，甜蜜蜜的滋味真好。在主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呀？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都要有这种甜蜜蜜的感觉。哇，每一天被主的爱围绕着，被主的爱包围着，享受着耶稣爱的甜美，享受他丰盛的供应。你知道前一段时间 Bessie 啊，常常在小组中经常分享啊，上个礼拜，就是他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啊，他会做一件事情，就会想啊，神在我们家中都有哪些的恩典？哇，他说就一个一个的数算、数算、数算、数算。哇，在我们的婚姻上，在我们的财务上，在我们的两个孩子的身上，哇，在教会的里面周围弟兄姐妹的身上，看见了无数多的恩典。说他在数算着恩典的时候啊，感觉到了什么？感觉到啊，蜜一样的甘甜，他感觉到那甜滋滋的感觉，他的心里啊要心花怒放，感受到那种甜蜜。所以我鼓励大家，没事就来什么，来数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恩典、神的爱，这是个极其美好的事情。早晨起来感恩主赐我新的一天，晚上什么数算主的恩典，从恩典开始到恩典结束，美好的一天。恩典是流动的，像蜜一样流动着蜜，在我们的生命中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们看到流动的奶与蜜，到处的嘛，奶啊滋养我们的身体，蜜啊让我们甜蜜的感受，多好。诗篇里面讲到什么？咱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哇，以色列人没有水喝，这个时候神的极大的磐石裂开，有水涌流出来，甚至到一个地步，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在磐石中还能涌出水来，这代表了基督，这是什么？可以喝的水，让我们不再渴，解决我们内心一切的干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涌流涌流涌流，神带领我们所去的地方都在什么？都在涌流着一切，没有静止的，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越流动它就越丰盛。那这呢是神所喜悦的。下面我们看一下神不喜悦的是什么。那神不喜悦什么呢？神不喜悦的什么？堵塞、囤积和埋没，这神不喜悦的。什么是堵塞？就不流动了，停止流动了。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吃的，神天降玛拿，但神有一个要求，你不能囤积，你不能把这个玛拿呀一直存着，一天呢只取一天的量。有的人呢就不信这个邪，我今天就要多囤点，我要多什么，多拿一点，他一天收了几天的量。要这个玛拿是没有限量的，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很多很多的玛拿，但是呢却不让他们收很多，只收嘛每天的玛拿。结果有人收了几天的，结果出现了什么现象呢？想等到第二天吃的玛拿就生虫了，就变臭了，不能够吃。神不想我们的积攒在那个地方，神喜欢流动，每天都有什么新鲜的从天降下的玛拿，从天上来的新鲜的恩典，新鲜的属灵的食物，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不要都在那搜集一下，哎呀，我今天搜集了好多好多，神不喜悦，他会堵塞在那个地方。神喜欢涌流，神不喜欢堵塞。第二个呢，叫做囤积，神也不喜欢囤积。什么是囤积？在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大财主啊，这个财主呢特别的富有，很多的钱财，哇，那一年呢得了一个大丰收，结果呢说，哎呀，他就在心里面盘算，他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要来存储我这些的出产，他在那里算计如何呢囤积这些东西。跟神说呢，无知的人呢，明日我要取你的灵魂，你所积攒的这些财物又给谁来用呢？这人喜欢什么？喜欢囤积，不喜欢流动，把一袋一袋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 神不要自私的人，神不是培养一些贪婪的人、吝啬的。神的儿女是什么样的？是慷慨的、大方的，而不是在那里啊，都是我的，都是我的。他所有的囤积，最后呢，他没有任何的价值，对于神来说，最后呢，就白白的失去了，不知道谁落到谁的手中都不知道。神不需要我们囤积，神需要我们什么？给出去，流动起来，让神国的财富流动起来，让你的智慧流动起来，让你的爱心流动起来，一切都是流动的，而不是囤积在那里，越攒越多，越攒越多，却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神不喜悦囤积，神也不喜悦埋没。这里讲到恩赐，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那个恩赐的比喻，有人神给了他们5000两，有人呢2000两、1000两，不同的银子代表了不同的才干。但有一个仆人呢，得了1000两银子，他把这个银子怎么样？把它埋在地下了，我不敢使用它，我就埋起来吧，等主人回来的时候，我原封不动的给他。可是那5000两的呢，已经赚了5000两，那2000两呢，也又赚了2000两，只有这1000两的什么都没有赚到。那主人怎么称呼这一个仆人呢？这一个只有1000两埋在地下1000两的这个仆人呢？神怎么说的？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神不喜悦，神不喜悦人把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财富、自己一切所拥有的都埋在那个地方而不去使用它。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千万不要小瞧自己啊！每一位都是神手中的杰作，每一位都是神精心的创造，每一位都是基督大能的勇士。不要埋没自己，把自己埋起来。哎呀，我这点恩赐啊，啥也不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不是这样的，今天圣灵要来光照你，不要把自己埋没，要来使用，让你的恩赐流动起来，让你的财富流动起来，让你的智慧流动起来。神喜悦的是什么？就是永流永流永流。神不喜悦我们堵塞、囤积、埋没，因为我们太有价值了，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王子公主。神把你放在什么国王的位置上，让你可以来祝福许多的人，就好像亚伯拉罕，神极大的赐福亚伯拉罕，给他极多的金银牛羊。那神是不是说，哎呀，亚伯拉罕，我给你这么多就是为了你呢？祝福亚伯拉罕一个人呢？圣经上说，我要让你成为万国的祝福。你知道吗？今天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呼召，是要让你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爱我亲爱的每一个人呢、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想象，我要成为一个牧师，我要成为传道人，我要把神一切的丰盛给出去，以这样的心态来到主的面前。常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是不是一个好士兵。我们说不想当牧师的什么，咱不能这么说，但你要知道，今天神给了你极大的恩赐、极大的才干、极大的财富，都是让你在神的国度里可以什么一展拳脚，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这是神的心意。好，我们看下面，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大家一起读，我的生命是永流的生命。所以说，信我的人在他的腹中要怎么样？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是流动的生命，永流的生命，不是一潭死水，不是堵塞的生命，不是囤积的生命，也不是埋没的生命，是不断永流的这样的生命。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一开始就特别想着要去参与服事当中。我不知道这是教会的教导，还是我里面的那团火热。我一开始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懂，让我跟人分享福音嘛，是完全不懂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买了一辆车，我说哎呀主啊太好了，我现在可以来永留了，我可以来什么使用了，我现在有一辆车，哇我就用这个车去载那些没有车的弟兄姐妹去教会。所以那时候我有辆车我就特别的开心，开着车接上这个接上那个，咱们一起去教会。等我再成长一点，哎我就开始什么开小组在家里，哎呀要给出去，不是什么让神的话语都在我这里停在我这里，我把神的话语什么分享出去，这就是一个永留，把神的话语给出去。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哇越给什么越喜乐。让我的开放家庭一开放了多久啊，我大概从2023年开放家庭，2003年，今年是多少？2026年，2003，23年，在我的家中，这个小组就没停过，以至于今天我们家里面开3个小组，我还会去其他的小组，哇，都是在永留，越永留怎么里面就越喜乐，越永留里面越有力量，它是一个永留的生命。不是停在那里啊！我领受了神的话语，那话语就待在我里面，它就不出来了。这个话要涌流出来，各样的恩赐才干要在那里面涌流出来。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让这爱涌流，让这话语涌流，让这生命涌流。因为我们里面是谁呀？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看一下，我们里面有什么？在基督里，我们有什么？我们已经得到了完全。今天耶稣基督在哪里？问大家，耶稣在哪里？在哪里？在我的里面。今天我们讲永留啊，不是讲什么，不是讲命令啊、要求啊，给你加个律法，你一定要去做到什么。从来没有人逼着我开小组，可是我就喜悦这件事情。从你里面往外发出的，由内向外的涌流，律法是什么？由外向内的要求，要求这叫律法，涌流叫什么？这叫生命的展现彰显。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见，在我的里面呢，极其极其的丰富，有耶稣住在我里面来了，他带着万有的丰盛住在我的里面。耶稣在我里面是源头，所以我可以来涌流，他借着我来涌流。基督呢，伟大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借着我们涌流出来。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什么？已经得到了完全。这里面讲到说啊，神的爱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里面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神一切的丰盛，神所有的爱。这里面说什么？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一切的丰盛都要充满在哪里啊？充满在哪里？充满在你我的里面。神不让我们有缺乏，神不让我们有任何的缺乏，情感的层面，身体的健康状况，财富，各种的需要。神说什么？我要把一切神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都充满在你我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被充满的。你是被充满的状态。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因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又在哪里？又住在我的里面。然后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有许多的翻译啊，翻译成完全，我们也成为了完全 complete， 我们是完全了。耶稣有啥我有啥，耶稣所拥有的我全都拥有。所以说是一个完全的生命。在希伯来书也讲到说，因他以死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的完全。大家一起说，永远完全。你我什么样的生命？永远完全的，已经完全了，在基督里我们是完全的。这是多大的一股力量啊！当我们不断的进入这个真理的时候，你越多的越感到里面的丰盛，这个生命的丰盛。我常常讲，我们这个新生命像什么？我们以前呢，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那个叫亚当的生命。但今天呢，在基督里，我们是谁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和亚当的生命是不是一样的？在一个 level 呢？不是的。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充满了爱的生命，充满了光的生命，充满了智慧的生命，充满了喜乐的生命，充满了平安的生命，充满了神迹的生命。这是基督的生命，什么？他像神那样的生命，他高品质的生命。如果说亚当的生命是一只鸡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是什么生命？什么生命？我们常常用什么比喻？鹰的生命。今天我们得到的是谁的生命？是一个鹰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是从灵而生的生命，是大有能力的生命，像神那样大有能力的生命。所以我们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不再什么亚当的生命，亚当的儿子，我们称为神的儿女，王子公主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属天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里面的生命如此的灿烂，我里面的生命如此的美好，然后这美好的生命发出来。上次我们上周燕牧师讲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他说重生是什么？大家能记住吗？我考考大家，上次听到有没有记住？重生是什么？是种子，大家记住吗？那成熟呢是什么？考考大家，看谁能答出来。谁？哇，厉害呀，这个能记住很厉害。成熟是果子，重生了，得到一个完全的生命，丰盛的生命都在里面了。它是个种子，一个婴孩，四肢什么，各方面的器官全都是什么，全都是全面的，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缺乏的。但婴孩呢，就是小而已，他就是小，但是什么都有，五官啊，各个器官长得都非常的全乎，一个婴孩的生命。他像一个重生，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像一个婴孩的生命。成熟是什么？长大成人，他可以结出果子来了，他可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你我得到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已经被充满的生命，是一个已经完全的生命，是一个没有任何缺乏的生命。这就是你，一切都在哪里了？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关键，你里面有了，然后呢把它给涌流出来，就是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方向给它搞对了，就一切都正确了。不是从外往内，以前我们说哎，祷告又怎么样，要求好像怎么样，都是外，从外面求。那今天我们的方向性的改变，改变在哪里？从里面往外涌流。这就是成熟的生命，是从内向外的一个涌流涌出来。你已经有了，把它给涌流出来嘛。所以我们今天怎么为身体来祷告？说哇，我在基督里我是健康的，让这个健康涌流到我的全身，让这个健康从我的里面涌流出来，到我的每一个细胞，甚至每一根头发，每一根神经，每一根血管，里面都涌流着这健康的生命，基督伟大健康的生命，从来没有生过病的生命。这个健康从我的里面，从基督是源头，借着我涌流出来，以至于我可以全然的健康。甚至我还给别人祷告，给别人按手祷告，给别人开口祷告，这健康还要从我涌流到我家人的身上，涌流在别人的身上，为别人来祷告。你知道吗？ 这涌流到自己的身上，也涌流在别人的身上。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何等的伟大吗？我们现在呀，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两层蛋糕，第一层蛋糕认识基督有多好，第二层蛋糕认识什么？认识在基督里的我和你有多好。神造我们这个生命，造我们这个新造的我，这一个杰作有多么的完美。很多的人觉得，哎呀，我不行，我软弱，哇，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都是什么错误的认知。今天我们带你回到这正确的认知，你已经得了完全。我们一起说，我已经得了完全。我是健康的，我是充满爱的，我是大有能力的，我是大有智慧的。 Amen。 这就是你我完全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缺乏。好，我们看下面。那这里面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既然都已经完全了，那是不是就咱们就可以躺平了呢？什么都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到这里面完全和生命的成熟之间的一个不一样在哪里。所以说今天我们已经完全了，耶稣把一切都已经给我了，万有都赐在我里面了，那是不是我今天就是躺平了呢？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呢？是不是也不需要祷告了呢？不是的。这边讲什么？长大成熟跟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有一节圣经在哥罗西书二章说，全身既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作为我们神的儿女，王子公主都需要成长，从一个小 baby 成长起来，这里面上不断的长大，借着什么？借着在教会的里面靠着他，借着每一次的聚会，借着每一次的分享，借着每一次的给予涌流，我们都在成长。所以说什么叫做长大成熟？就是把你从神生的已经完全的美好的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活、工作、家庭当中不断的更多的彰显出来，把基督彰显出来，基督那神那美好的生命把它给彰显出来。基督在彰显谁呀？彰显神，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今天基督在我的里面，我们把谁彰显出来呀？把基督的一切的丰富借着我们可以来彰显出来。这就是长大成熟，跟完全的不冲突的。你已经有了，所以你们长大成熟，就像今天一个孩子一样，什么都有了，但是呢他需要学习，他需要长大，他需要工作。你知道吗？工作的时候就是什么真正的什么开始彰显了。直接涌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涌流的时候就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了。一个 baby 只能在什么等着被人喂，可是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再多都是长大成熟的，哇，我们可以生儿育女，对不对？我们可以工作赚钱，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都是长大成熟的标记。那什么是在基督里的长大和成熟呢？就是什么？就是越短越多的彰显，越来越多的涌流，越来越多看到果子的出现。所以当我们彰显的时候，哎，就成熟了。那借着什么？借着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吃喝主的话语，认识真理，认识基督，然后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就不断的彰显出来美好的基督的生命，健康彰显出来，财富彰显出来。所以感谢主，这就是长大成熟。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成熟的生命，是不断彰显的生命，涌流的生命，而不是什么堵塞的生命、囤积的生命和埋没的生命。那什么样的生命不会长大呀？ 就是堵塞了，囤积了，埋没了。这生命有的人信了主信了几十年，还是一个婴孩的状态，还是在那里要要要求求求的状态。那今天什么时候我们改变了？我们开始涌流了，主动的涌流。哎，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下面，成熟的生命等于什么？等于涌流的生命，流动的生命。我记得我以前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很喜欢做吃的。我很清楚记得，那是我信主时间不久，有一次我请我们小组的人吃饭啊，很多人吃饭到我家里面做了一桌子菜给大家吃。那么吃完那顿饭之后啊，我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我发现那一次我特别的喜乐，我看着大家吃我做的饭，我特别的开心，远远超过我自己吃我所做的饭。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当你去给别人的时候，你特别特别的快乐，有没有这种感受？说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孰乐呀？这其实我们的生命啊，你 build in 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什么内置的，就当你越给的时候啊，你就越喜乐，你越给的时候啊，你的生命就越丰盛，你越涌流的时候啊，你的身体也会更加的健康。这身体都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喜欢健身，对不对？为什么要健身啊？流动起来啊，对不对？哇，这个肌肉要训练呢，你知道吗？把那个什么，把那个肌肉给练死它，你不断的消耗这个力量的时候，力量是不是消失了？那还会怎么样？更多的长出来。那肌肉块在训练的过程中会怎么样？会逐渐的长大。那为什么我们中国好多什么广场舞，一说广场舞啊，大妈广场舞，为什么中国人现在那么长寿啊？为什么？因为喜欢跳广场舞。哎呀，这跳来跳去的，越跳越长寿。如果天天你待在家里面，很多人有非常不好的习惯，什么习惯？躺在床上看手机。哎呀，还不如站着看手机呢，就走着看手机。躺在床上看手机，看着看着就怎么样了？堵塞了，对不对？经络都堵塞了。这需要流动，需要运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什么？需要流动。你需要为别人祷告，不是别人需要你为他祷告，你需要为别人祷告，你需要去祝福别人，你需要去帮助人，你需要去款待人。为什么？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流动起来了，你属灵的生命就会什么？就活泼了，就充满了力量了，充满了活力了，在那里面发出来了。所以如果基督徒信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什么都是我的，而不是给出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停滞在那个地方，你就感到缺乏缺乏缺乏，怎么我这么多缺乏呢？可是当你越给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就越多的越多的供应。十一奉献也是，财务的奉献也是一样。我记得我2000刚刚信主的第二年开始十一奉献，哇，看到神在我身上的祝福真的很大很大，非常大的祝福，而且我特别的感恩。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要流动起来。成熟的生命等于什么？涌流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来宣告什么？今天我们来记住啊，生命在涌流中而成熟，成熟的生命会去涌流，给出去流进来，越给越丰富。因为我们的源头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生命的源头，越用越就越多，不是越用越少。在神的领域里，在属灵的原则里，越给怎么样？越多。财富越给出去，就越多的进涌出来。永远什么？神不会让我们缺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叫我是、我有、我能、我留。什么是我是？我是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里面有谁的生命？叫做基督的生命。大家一起说，基督的生命，鹰的生命，王子的生命，尊贵的生命，大能的生命，这是我们的所事。你越看到你所事的时候，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你越能什么刚强站立。这么看到，我有什么基督的生命，我是基督的生命，我有什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基督在哪里？又在我里面。我也得了这完全这丰盛，我有了，我是这伟大的生命，我拥有着丰盛的产业。然后呢，我能做什么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你我，我们凡事都能做。我是，我有，我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太骄傲了？其实不是骄傲，而是真实的自我。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和我联合的生命。当说我的时候，想到什么？是基督。我只是在地上呢，代表基督。你我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你我是基督的使者。如果神不借着我，神什么都做不了，基督什么都做不了，他选择什么都不做，只有借着你我来做。就我们要来看见，我有，我是，我能，不是说我，是说基督。我可以说基督有，基督什么？基督是，基督有，基督能，只是借着我而已。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么伟大的生命，当我常常想这个伟大的真理的时候，哇，这常常是震惊。我是谁？基督竟然住在我的里面。我不再说我软弱了，我不再说我无能了，我不再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这么伟大的神住在我里面。大家想一下，如果今天比尔盖茨跟我合伙开个公司，我还担心这个公司的资金不够吗？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他太富有了。那我们的神呢？他太丰盛了，他选择与我同在，与我在一起，连接在一起。他选择与我合伙开公司，这个公司怎么样？永远不会有资金的缺乏，永远没有智慧的缺乏，能力的缺乏。这就是基督。所以当我知道我是，我有，我能的时候，那今天第四点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我是，我有，我能，然后呢，我永留。这就是我们成熟的生命，让活水涌流。所以今天你看到一个人唉声叹气的时候，比如回到家里，你看到你的老公或者老婆心情不好，说话也很难听，那你怎么办呢？问大家说，这该怎么办呢？这是个什么时候啊？是你涌流的时候。我们看下面，每一个挑战都是你永留的机会，不要妥协，不要容忍，不要停留在舒适区。所以当，哎呀，太太先生心情不好，说抱怨的话语，指责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怎么娶了这么个老婆？我怎么嫁给了这么个老公？我可真倒霉啊！这个叫不叫永留啊？这个不叫永留，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埋没了，囤积了，堵塞了。什么叫做永留？你知道回到自己的身份，我是谁呀？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就是爱呀，我里面有光啊，我里面永留着基督的大爱。哇，你看他今天这么脾气这么不好，说话这么难听，他可真什么，真需要基督的爱呀，他真需要鼓励呀，他真需要安慰呀，他太需要给他说几句话了，他可能需要帮他做一些事情。所以当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那里面，你觉得我如此的丰盛，你就可以什么来帮助你的另一半，给他说安慰的话语。哇，我太感恩了。哇，你看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哇，你上班这一天，哇，好辛苦。然后当我们里面涌出来神的爱，你知道吗？我爱你，基督爱你，我也爱你，你知道吗？你里面充满了基督的爱，带他回到他的身份，你活着就是基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些挑战的时候，这些让我不开心难过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怎么做？不是吗？我常常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叫狗咬狗一嘴毛，知道？我们夫妻之间很容易啊，掐起来了。你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你知道吗？常常夫妻间吵架怎么着？你说你累，你我不累吗？你说你辛苦，我不辛苦吗？你为这家付出多了，难道我为这家付出就不够多吗？这样会怎么样？不就吵起来了吗？就怎么说呀？哇，感谢你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感谢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谢你，这就一个感谢就完了，对不对？这就是把生命的涌流。每一个挑战，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你知道吗？在我自己，我经过两次失业，在北美失业也是蛮大的一件事情。但每次失业，我都看到什么？都是什么？都是涌流的机会，财富的涌流，工作什么丰盛的涌流。我看到神的丰盛，赐给我奇妙的，赐给我工作。我看到财富，我在财务上经过好多的危机。我那个时候做股票，哇，跌！我的在股票里面失去了70%大概70-80%都没有了。但是呢，每一次我记得那个有一次我特别的伤心失望，我说我把我的 RSP 都赔光了，差不多。可是感谢主，每一次什么？每一次遇到挑战的时候嘛，都是涌流的机会。哇，神在我的里面涌流，那个财富从我里面涌流出来。现在可以完全的恢复，甚至更多。在人看来都不可能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投资经验，但神恩典够用。常常宣告我是一个富足的，我是富足的，让富足来彰显，他就彰显出来。我特别的感恩，神会给我们智慧。所以今天我们祷告财富的彰显，让我们有更多理财的智慧。不是天上掉下来什么一个649，砸下来1000万，砸晕了给，不是这么砸的，而让我什么有远见，有眼光，有投资的眼光，有对财富的抓住财富的机遇的能力。那神要赐给我们能力，涌出的是那个赚钱的能力，而不是在那里等着钱掉下来。最感谢主，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你涌流的机会，不要妥协。哎呀，我今天累了，哎呀，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啊，今天心情不好，不允许这件事情出现。当我感觉到什么累的时候，我就是来宣告，来，健康涌流出来，力量涌流出来。那你越知道我有能力，我有力量的时候，你就越多的什么，越多的可以来涌流。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姐妹家，她的儿子呢，啊，从台湾过来到这边来滑雪，那我们就接待他，哇，去接机啊，送机啊，到我们家住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虽然我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心中极其的喜乐，哎，我觉得非常的有力量。知道吗？当我们去涌流的时候，把爱涌流出去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喜乐。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什么？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哎呀，我没有，我不行，我做不到。真的，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尝试。主啊，我是有的，我里面有，让它涌流出来。我可以给我的太太一张笑脸，我可以对我的孩子可以更加的温柔，是在我的里面有的，跟以前讲到那个律法的外面的压是不一样的。我真的是要让大家明白这两个的区别。但是呢，你除非去操练，你除非去实践，你永远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所以我鼓励你，每一个挑战都是你涌流的机会，不要妥协啊！我今天累了，我今天我就是没办法给，我无法原谅，我无法释怀，无法说出鼓励的话语，那都不是真实的你。真实的你充满了爱，充满了光，也充满了神的丰盛。 有的时候呢是不舒服的，啊，看到对方的表现不好，我里面有些是不舒服的。但是嘛，宣告我的身份，站立在这个身份之上去永留。我们不受别人的影响，而是什么？我指嘛，神可以来定义我，我不受别人的定义，我活出来是神的样式，而不是人的样式。我不是活出那一个人眼中的我，我活出的是谁啊？是神眼中的我。这是嘛，可以不断永留。我们看下面，我们看到大卫呢，又遇到挑战。大卫在他生命中遇到许多的挑战，有一个挑战就是谁啊？面对巨人歌利亚。圣经记载，大卫遇到歌利亚的时候啊，他用机旋甩石，甩出了一粒石子，就击杀了歌利亚，因此呢，一战成名啊。看起来是个巨大的挑战，是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面前，但是他呢，却可以战胜这个巨人，打败这个巨人，以至于呢，他最后成了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一个什么？这一场征战给他带来的不是失败，而是巨大的成功。每一次挑战都是我们得胜的一个机会。那大卫呢，打死歌利亚的石子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石子呢，从哪里来啊？大卫在溪水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溪水是什么样的水？是流动的水，这个水一直在冲刷着，所以这石子为什么会光滑呀？因为什么？有流水的冲刷打磨，然后使这个石子呢更加的光滑。所以只有永流的生命才能磨练出光滑的石子，这生命在永流的过程中，这石子就光滑了。这是溪水代表了什么？这溪水代表了你我永流的生命。当这个溪水在流动的时候，永流的时候，当我们每次操练的时候，就在打磨着这个石子。这个石子就是什么？我们的武器。当我们拿这个光滑的石子的时候，它就可以什么？可以产生巨大的一种击败仇敌的力量。所以这武代表什么？也代表了恩典。五个光滑的石子代表我们的话语带着权柄，大有能力的话语从我们的口中出来，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智慧。这么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语，该做什么样的事，有什么样的行动。而且光滑的石子的速度特别的快，越光滑速度越快，阻力越小。所以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不断涌流的时候，我们不断操练这个生命的时候，在这个水中会有什么？会有无数的石子，每一个石子都代表什么？恩典，丰盛的恩典，无限量的恩典，在这个溪水中，我们每拿起一粒石子，都能够让我们经历一次的得胜。要训练这一个光滑的石子，在我的生命中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形成。我们知道如何来处理事情，如何来面对挑战，如何来笑看风浪，如何在一切的挑战中经历巨大的得胜。只讲了这五个石子，代表了神的恩典无限量的在我们的里面。但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石子呢，这个石子永远都在什么？都沉在底下。如果我们不去操练，不去使用我们的信仰，不用使用这个恩典。所以第一层蛋糕我们拥有了恩典，基督的恩典。今天第二层蛋糕就如何使用这个恩典，来拿起这个恩典，把它给甩出去，来击败你的仇敌，来经历你的得胜。所以感谢主，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仇敌，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今天是时候来操练了，是时候来打磨你的这个光滑的石子，来战胜你生命中的巨人歌利亚。所以感谢主，永流的生命也是得胜的生命。好，我们看下面。今年呢， 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挑战的一年，是我们挑战自我的一年，是我们学习永留的一年。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不甘愿、不甘心。其实什么是成熟的生命？就是你要快速的从负面的思维中走出来，快速的从软弱中走出来，快速从灰心失望中走出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会遇到一些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财务的危机，各种各样的事件。但在我的里面却怎么样？我不能容忍，我不能够允许一点点的灰心，不允许一点点的失望，不允许一点点的负面的感受感觉停留在我的里面。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就是喜乐的，我就是平安的，我就是有丰盛供应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容易让这些负面的思想在我里面驻留，甚至我会不停的思想一件事情，一个负面的事件。当你不断的思考，会产生什么？产生巨大的负能量，让我们的情绪低落，让我们的身体受损，让我们的各种的事情啊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不甘心，不愿意，不允许。成熟的生命是什么？快速的冲刷，负面立刻被正面来代替。一个负面思想进来，哇，我活着就是基督，我里面充满着他的爱，耶稣爱我，为我舍命，哇，耶稣的恩典够我用的。立刻神的话语进来，立刻看见了我的身份，看见我是我有我能和我流出来，用永留吧这个生命，不允许这些事情来占据我的思想。知道很多的忧郁症是怎么来的吗？人为什么会忧郁？不断的去思想这些事情，人越来越忧郁，最后人就什么，进入一个非常低能力的状态，躺在那里就不愿意动了。所以你知道很多忧郁症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可以躺在那里一天都不动，可以躺在床上几天都不下床。为什么？不能够永留了，生命失去了动力了。所以我们要回来，让他不断的永留，不许他停留在你身上一秒钟的时间都不允许，不给自己这个借口，不给自己找任何的理由。我没有理由什么忧愁，没有理由沮丧，我没有理由失望，一切都充满了盼望。感谢主。好，我们差不多2026年，我们有一些实践的行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我也特别鼓励大家，我们可以敞开家门。我知道在过春节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非常的喜悦，很多的家庭啊、同学呀、同乡啊、弟兄姐妹啊，会聚在一起吃饭，共庆我们的春节佳节。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互相款待的机会，接待人到家里来，都是美好的一个机会，去实践，去永留的。不要只关起家来，自己家什么都是自己家，能够永留，请人来吃个饭，一起交流神的话语，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永留。可以分享美食啊，给别人送一点好吃的。今天谁家里有一些困难，哎，我送一点吃的去，家里面谁生病了，送一点吃的去。分享这些的美食，也是在分享着神的爱。第三个，彼此激发。在小组中我们也是这样，鼓励大家多多的来到小组的聚会，或者几个人聚在一起也非常的好，一起来读经祷告，分享来领受。那第四个呢，叫传扬福音。鼓励大家在春节期间向家人朋友们分享福音。你知道吗？我们春节一定会怎么样？会不会拜年？你一定会给家人拜年。找一个好的机会啊，跟他分享你生命的改变，基督在你里面所成就的恩典，讲你的见证，给你的家人来分享，跟你的朋友来分享，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感谢主。那今天就是我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点。好，最后一页，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大家说，永留的生命，享受当下，创造未来，让众人看见你的长进。我们越永留，我们生命就越发的成熟，越成熟就会越多的永留， 我们的身上啊就会不断的成长，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啊。